13-25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3-25节。谢谢弟兄姐妹帮旁边的弟兄姐妹放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黄牧师来传讲，就是今天的题目是你在意什么。
弟兄姐妹照样，如果你要看大纲，可以看这个周刊第7页的笔记。有某个弟兄他进医院之后，有一位传道人啊，他就听到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已经开始去探望他了，他就心里面呢越来越有压力，这么多人去探望我，这个做传道人的还不去，别人会怎么想？然后又有一次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呢，某一个人将要出国好长的一段时间，传道人又在想了，他要出国一段时间呢、有好几个人去送机啊，如果我不去送机的话，他们会不会对我很失望？这个人会不会对我很失望？你说这个传道人他在意什么？他很在意别人的想法，对吗？他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我们不是论断这个人，因为这个传道人就是我。是的，你们的牧师是这么的软弱的。所以要记得多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求主帮助他，不要成为一个被人的我们从死亡里面释放出来，不过我们还被别的东西捆绑着，对吗？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很在意什么呢？我们很在意人的看法。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时候你很在意人的看法，有时候你会一直想人家怎么看你的话，那今天我们通过耶稣的话来思想，来认识我们怎么样得胜人的看法，怎么样得胜人的眼光。第一个方面，那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耶稣他所面对的压力来认识我们所在意的这件事，人的看法。那2000年前犹太人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 temple 那边呢，这个上面敬拜神的地方，特别是逾越节13节说的，这个逾越节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节日呢？那当时这个大节日来的，好像我们过年这么重要的，是纪念神 在很久以前把 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他们做奴隶的地方救他们出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神派天使来要把每一个家庭的长子都杀了，每一个家庭的长子。不过以色列人呢，他们得到神特别的吩咐，你们如果把羊杀了，把血涂在这个门框上呢，天使要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血，他们就会越过去。这就是为什么叫逾越节 Passover。 那所以因为这样呢，这个犹太人他们还是每一年都到逾越节去圣殿那边呢，去把牛啊羊啊鸽子啊宰了献给神来敬拜他。那这就是这个逾越节的那个意义了，对他们来说，对这些犹太人来说，不就是那么重要。不过犹太人他们带着从世界各地啊，不是以色列，他们带着牛啊羊啊鸽子啊到圣殿来，这么老远的路有点不实际，对吗？很困难。因此呢，就有商人在圣殿的附近会摆摊位，基本上来售卖这些牛羊鸽子等等。那同时20岁以上的犹太人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是要交税的，缴一个税。那因此这些人呢，他们带着世界各地的货币来到圣殿的时候呢，需要在圣殿的附近这个兑换银钱的 money changer 啊，他们兑换银钱的地方去换圣殿可以接受的货币，才能够进圣殿去交税。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圣殿的附近，特别逾越节的时候呢，应该会有很多这些卖牛羊鸽子的商人，也会有这些兑换钱币的商人。不过这次耶稣来圣殿的时候，糟糕，看到的是这些人不是在圣殿附近，他们是在圣殿里面，他们在圣殿里面。那这就很不应该了，因为大家明白一件事情了，这个圣殿呢是给人安静祷告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却充满了牛羊的啼叫声，还有这些商人兑换银钱的时候那种交易讲话的声音，这样子做买卖谁能安静祷告呢？可是没有人讲话，为什么呢？明明大家清楚应该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人出声？那因为大家也都明白，没有人出声，因为大家明白管圣殿的这个祭司们呢，让这些人进来圣殿。哎呀，他们都已经让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声？没有人出声，大家觉得就是这样了，算了，不要讲了，没有人敢出声，因为怕得罪这些祭司。那我们也常常面对这种压力的，对吗？你如果是做工的，你看到，如果你看到某个老板拖欠你的同事薪水，后来这个同事辞职，老板还是没有给他那个薪水，你很多人都知道，同事知道 HR 知道，这个人事部知道，没有人做出什么反应，你就知道哎呀没办法，还是不要出声了。又或者有学生啊，同学小朋友也会面对了，几个受人欢迎的这些同学啊，去一起排挤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同学，哎呀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可是还是不要讲话比较好，免得得罪了那几个大家都喜欢的朋友的这些同学们，对不对？会这样担心的。那如果你面对这种张力啊 tension 啊，你一方面知道不对，你想纠正，一方面你又觉得哎呀不好说出来呢。我跟你讲，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那首先我们会看到不对的事情啊，那我们会想纠正它的。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你跟我们照这一位神的形象造的 in his image， 那他把这个他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属性啊，他 attributes 他的性格放在我们人的里面，所以我们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在反射，我们在反照这个神他的想法，我们在反照包括他的道德，包括他的公义啊，他的公义 righteousness。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不公平的事，我们说这个是错的，第一个想法我们觉得我们想去改正他，让他变成对的， 那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想法。不过另外一个想法把我们拉去反方向啊，我们要做这件事，另外一个想法把我们拉去反方向，那就是刚才我说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想，我们很担心别人怎么想，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看我，我需要怎样做反过来才能够维持我的形象啊，才能够维持让人觉得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关心人的人，你是个会有见识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面对的一个张力，两个反方向的东西。那因此我们每一天呢，在生活当中你一定会面对过的，有父亲希望自己在小儿子这个儿子的心目当中永远都是什么都会做的，什么都能做的，于是呢要维持这个形象，他就什么都给他的儿子，因为他太看重他儿子的眼光了。那有女孩子被她的男朋友欺负甚至粗暴对待，她继续的忍受忍受，默默的忍受，为什么？因为这个男朋友的爱太重要了，无论怎么样不可以失去的，不可以失去的，不能够得罪他的。那你呢，会不会有一些人，某个人 某一群人在你的心里面，他的看法真的太重要了，不能失去他，不能得罪他，你很在意他，即使他错了，你要确保那个人继续喜欢你，继续的称赞你。那如果是，如果你有这种经常这样讲这样想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这种欲望啊，这个 desire 呢就叫做讨人喜欢的欲望， man pleasing， 讨人喜欢，这个欲望占据了你的心，这个欲望会捆绑你的，这个欲望对不对，叫你常常去想他刚才这样说话是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他我这样做那个人是不是已经生气了，这个会叫你很累的，因为你被这个欲望捆绑着脱离不了，那你就活在圣经所描述的被罪捆绑的生活里面了。怎么办呢？怎么脱离呢？那耶稣面对的跟你和我面对的压力是一样，你以为他不知道吗？来到圣殿是谁管这个地方，他知道，因为他接下来这些祭司就是会一直的对付他，他完全知道，他知道出生的话呢会得罪一些很重要的人，他知道出生的话会接下来惹麻烦的。不过耶稣接下来告诉我们，当他的反应，他做出这些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反应的时候，再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来到第二个方面，当我们选择看重耶稣所看重的事情，耶稣所看重的神，我们就有开始有力量摆脱这个讨人喜欢的捆绑。那当耶稣他拿这个绳子啊，他拿这个绳子来做鞭子把牛羊赶出圣殿的时候，然后又把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打翻的时候，你就一个图画，糟糕了，耶稣情绪失控， lost control 啊，其实不是的，小心读的话你知道他事实是相反的，耶稣是完全有控制的，因为你看到吗，他把牛羊赶出去了，他却没有放走那个鸽子，他没有放走鸽子，他叫那些卖鸽子的人怎么样，拿走他们的鸽子，因为他知道牛羊和鸽子不一样，牛羊赶出去了在圣殿外面可以找回来的，鸽子放走了找不回来了，看到吗，耶稣是很清醒的，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的。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对那个卖鸽子的人说的一句话，这整段话你没注意到，耶稣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们了解耶稣内心的世界，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十六节说，不要把我父的圣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不要把我父的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这句话就帮助我们了解耶稣心里面在意什么了。耶稣在意的是什么？他的天父，他天上的父亲，他在意，他知道他的天父这位神喜欢的是什么呢？喜欢人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安静的来 亲近神、敬拜神。当然这个一个差可能稍微打岔了，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安静的来敬拜神呢？那不过耶稣是很在意这件事，他知道既然天父喜欢人来靠近他，现在他就很大反应了，他把这些人赶出去，全部赶出去。耶稣的反应叫门徒想到什么呢？叫门徒想到这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基因经文诗篇69篇啊，诗人为神的殿焦急啊，那个焦急的意思呢，就是很热心 zealous， 完全的投入，好像火烧啊，投入到像火烧一样。哎呀，我们最近嘛也是看到在美国加州那边的森林大火，来的时候几天之内呢，把新加坡的差不多1/4的面积那么大的地方，整个新加坡1/4，一下子几天就烧完了。什么东西都拦阻不了这个大火，耶稣心里的火就是这样，他很在意，他真的很在意这位神，他不要让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来阻止人来安静的亲近这个神。那这种想法，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想法，叫他胜过讨人喜欢的那个压力，不讨人喜欢，不怕得罪人啊。这时候你听到你就说，哎呀就是啦，我不是耶稣吗？我没有办法像他这么勇敢吗？我做不了这件事情吗？你的确不是耶稣，我也不是耶稣。不过耶稣也没有说你要像他一样，你看到耶稣没有吩咐门徒你们跟我一起来打翻那些桌子，你们跟我一起来把这些商人赶出去，没有。耶稣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看到圣经说的，他做这件事是叫门徒想起什么呢？想起刚才我说的那段诗篇嘛，诗篇69篇，那段诗篇其实不是在告诉你你们要去做改革家，你们要改变世界的道德，你们要向错的事情讲错啊。当然我们有了神的供应，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这么做，不过这不是耶稣主要的功课。耶稣是叫你们想起这个诗篇的时候，这个诗篇69篇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诗篇69篇所预告的不是一个改革家，这个诗篇所预告的是一个弥赛亚，一位救主。这位救主要来把人从那个捆绑他们的罪解放出来，释放出来。这个救主来的时候，他不会怕人的得罪，他会得罪人的，诗篇是这么说的，他会得罪人的，不过他为了人的罪他来了。那耶稣当然真的是得罪了人，因为你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这边说，当犹太人这些大概跟圣殿的这些祭司有关系的人呢，就反映了，他说，诶，你为什么讲天父，这个神是你的天父啊，对吗？不要叫我的天父的地方当成做买卖的地方，你敢这样讲，那你做一个神迹来证明一下你是从神来的。这个基本上是他们的意思，在挑战耶稣，你居然敢讲你是从神来的，那你就做一件神迹来证明。那其实我们已经跳过一个段落了，其实耶稣刚刚才行了一个神迹，在迦拿的婚宴2章1到11节，我们没有办法回去看那段经文了。他刚刚行过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那不过耶稣就不提那个神迹了，而是提到接下来他要做的另外一个神迹。你要我行神迹吗？我会行神迹的，因为诗篇69篇呢，就是提到这样的一个神迹。耶稣不止不讨人的喜欢，耶稣会得罪人，耶稣会被人辱骂，耶稣会被人陷害，耶稣接下来还会被钉在这个残忍的这个十字架上。诗篇还预言，当耶稣被钉，这个弥赛亚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快要死的那个时候，有人会拿醋来给他喝。连这么一个细节诗篇都先告诉你了。那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你看到真的是这样，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死的时候，真的有人拿醋给他喝，喝完了耶稣就死了。 那这就是耶稣在想的事情，这就是耶稣要门徒想到的事情，不是去翻桌子，而是去从耶稣的身上看到这位从神来的弥赛亚要救他们脱离他们的罪，包括那个讨人喜欢的那个欲望的捆绑。耶稣为什么死呢？这就是那个原因。上次我们提到耶稣是那个神的羔羊嘛，他来把来到这个世界，他的死来代替我们，他的死来担当我们的罪，他的死要把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释放出来，得到那真正的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在意，跟着耶稣一起在意他在意的事情。我们如果发现我们有那个压力，被罪捆绑了，靠自己摆脱不了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主，我们是软弱的，不过求你帮助我。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会慢慢的改变我们，他会给我们有力量的脱离摆脱这些捆绑我们的罪。不只是这个讨人喜欢的这个欲望，不只是，也包括其他捆绑着我们，因为捆绑着每个人的罪都不一样嘛，不是每个人都很在意人的看法，虽然大多数人是在意的。也许是我们过去被人伤害，我们很生气，多年来在心里面啊捆绑着我们的那个生气，那个怨气。也许是我们看到钱我们就禁不住，我们要有这个贪念啊，或者是我们认为哎呀我们胜不过的那个色情的诱惑啊，我们可以有力量了，因为耶稣叫门徒也叫我们想起他来做的事情，做那位把我们从最终捆绑当中释放出来的那位主。那最后耶稣也因此告诉我们，回到这个讨人喜欢的问题，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意什么。当你在意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胜过讨人喜欢的压力，讨人喜欢的压力。那我们回来看一看好吗，为什么耶稣这么在意这位神，我们就得到一个功课。我们要认识的是耶稣为什么这么在意神，多过他在意人怎么看他。是不是因为哎呀反正耶稣跟这些管圣殿的祭司没什么关系啦，得罪他们也不要紧啊，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吗？不是的。那个跟耶稣关系最亲密的门徒约翰，记得我说过这个躺在耶稣怀里的这个约翰呢，他解释耶稣怎么看待人的看法。那当你像耶稣一样了解人的看法真正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子不在意人的看法。他在教导我们怎么看待人的看法，从23节开始。那因为很多人，耶稣也是受人欢迎的，虽然耶稣在某些地方挺讨人厌，有些人讨厌他，不过很多人拥戴他的。接下来当你看了，很多人拥戴他，很多人称赞他，很多人围绕着他，很多人支持着耶稣，哇多么好呢。可是耶稣说23节，他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He does not entrust himself to them， 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这就是耶稣跟你的不同了。耶稣知道，他真的知道每个人心里在想什么，这就是那个关键。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关键，胜过讨人喜欢的压力的这个关键，就是知道一件事，这些人好像拥护他支持他，接下来耶稣早已经知道他们会一个一个的离开他，一个一个的离开他，剩下他的几个门徒。耶稣早已经知道人的心是不可靠，人的称赞是不可靠，很快随时会改变的，会改变的。那你也是一样，你也要明白这个真理，人的称赞是不可靠，人的拥护是暂时，人的话也是可能会改变。那不过就是这样耶稣不只知道人心里面想什么，所以叫你不要把你的价值建立在人的看法上，不要这样做。 耶稣没有这么做，他也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不过这个就是那个我们说两刃的那个剑 double edged sword。 耶稣知道每一个人心里想什么，就包括你的心里想什么。耶稣知道你的心里想什么的，耶稣知道我的那个内心世界的。我刚才这样分享，开始的时候分享我怎么担心人的看法的时候，其实耶稣早已经知道了，40年前他已经知道了。当我40年前来相信耶稣的时候，他已经看清了我的整个心了。其实之前呢，他都知道，知道我是软弱的，知道我很在意人的看法的，知道我还有别的毛病一大堆啊，骄傲自大，很多可怕的想法，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完全知道。那我呢，我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来讨他的喜欢的，因为当你明白耶稣怎么知道你的时候呢，怎么了解你的时候，你知道你完全没办法讨他的喜欢的，不会的，没办法讨他的喜欢的。不过这就是那个不同，就是在他知道你的这个情况是这么糟糕的时候呢，他来找你，他乐意找你，他乐意代替你，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呢，靠着耶稣得到接纳，他居然接纳我们，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成为神的孩子，接近他的家里面。那我们面对讨人喜欢的压力，下一次我们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就想到这位主居然知道我心所想的一切，居然会愿意来接纳我，为我死，我就开始有力量了，有力量胜过人的眼光跟压力。因为这最宝贵的主他接纳了我，他不在意，不介意我的这个罪，他愿意，当然他会除掉这个罪，不过我们就有力量胜过讨人喜欢的压力了。那要澄清一下，这不是说我们胜过讨人喜欢压力就哦，现在从今天开始谁怎么讲我都不介意，不管他们，跟他们疏远算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不是这么做，因为接下来耶稣继续跟他的门徒在一起，耶稣继续的耐心的教导那些可能会离开他的人的，耶稣继续的服侍这些人，为他们着想，耶稣继续服侍那些不可爱的门徒，为了让他们了解认识神的爱，认识他的爱，对吗？就像最后一个晚上他被出卖的那个晚上，还是在为门徒洗脚，还在告诉他们怎么样认识神的爱，彼此的服侍，看到吗？当我们认识神怎么接纳我们，我们不是说不管人的想法，我们是照着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的爱去服侍，去看待他们的眼光，不是照着讨他们喜欢，而是因为我们真的了解人是不可靠的，不过这位神他居然接纳了我这样的人，这就是你胜过我胜过讨人喜欢的压力的那个秘诀。有一位姐妹她就是经历过神赐给她这样的一个力量，胜过人的眼光，因为她面对的是叛逆的孩子，她面对的是一个对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礼貌，甚至说一些很粗俗的话的孩子，他很挣扎，他很痛苦，可是他又害怕，如果我讲他，如果我纠正他这个孩子，我们会不会更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正挣扎着，不过后来当他靠近这位耶稣的时候，他明白主已经接纳他，包括他的软弱，主就渐渐给他勇气，渐渐给他信心，只要他能够很平静，有勇气的纠正这个孩子，纠正这个孩子的态度，甚至这个孩子后来告诉他的朋友，我妈妈不喜欢人在他身边讲粗俗的话了。那这个姐妹知道的，这个孩子可能会不喜欢的，不过在沟通当中，她还在一直的找机会让这个孩子，叛逆的孩子来认识他的救主，因为主在改变他，给他力量。那这是一个过程，不过 如果你过去你真的很在意人怎么看你，怎么想你，如果你真的是希望人会喜欢你的话呢，那记得有人喜欢你，这位耶稣他已经来，他爱你，他接纳你，虽然他知道你的人是怎么样，他看你为宝贵，这个爱帮助我们来胜过人的眼光，胜过那个不可靠的人的眼光，因为你已经有一位最宝贵最可靠的主愿意接纳你。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你通过耶稣他所做的事来光照我们的心，看到我们自己面对的挑战，这讨人喜欢的欲望时常捆绑着我们，你也借着耶稣所做的事来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盼望就是这位最尊贵宝贵的救主居然乐意来到世界上，看透我们的心，却接纳我们做神的儿女。主因此帮助我们通过耶稣的心来明白，看见人的心，通过耶稣的心看见我们自己的心，也通过耶稣的心来认识主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